近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使徒行传》第三十二课，第三十二课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一到三十八节，一到三十八节，这是讨论保罗第三次布道行程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要讨论保罗前往马其顿、希腊还有菲律比，一共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这是在行传第二十章一到六节的。然后保罗到特鲁亚去聚会，在讲道的时候，一个少年人名叫有推古睡觉跌倒了，以后保罗叫他复活的事。这是二十章七到十二节。第三段是在米利都，保罗邀请以弗所的长老来，给他一些很重要的勉励。这是二十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现在要读二十章一到六节，然后有一些的解释。行传二十章一节开始，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把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皮人该有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鲁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菲比开船五天到了特鲁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保罗在以弗所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福星，那么有许多人把写书的书烧掉，就引起了有一个营建做亚迪米女神的那个生意人的反感，就引起全城的轰动。虽然后来这个方伯就是地方官排解了，叫大家散去，那么这个乱定以后，保罗就请一般的门徒，就是以弗所跟亚细亚的一般门徒来，再给他们一些劝勉的话，以后才辞别他们启程。我觉得保罗实在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爱信徒的一个传道人。他不因为有患乱的事 就离开那个地方，没有看顾这些羊群。在乱定以后，威胁仍然存在，危机仍然还有。可是保罗认为，在继续帮助门徒，劝勉他们坚守主道的工作很需要，所以在他没有在继续往前走以前，他仍然尽他做牧者的本分帮助他们。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走遍马其顿一带，这马其顿一带就是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腓立比那一带的地方。这也就是保罗在前面的行程里面闯福音的地方。保罗又在走遍那一带地方，又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最后他到了希腊，就是在第十七章里面我们所谈的这个希腊，应该是包括雅典跟格林多。那么在那里一共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单单这连三届的圣经应该是包括相当久的时间。所以保罗在开方布道以后，有人信了主，信徒遭遇到难处，地方不安定，他仍然做牧者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动乱的时候，还是有人信福音而引起的动乱的时候，我们做主的仆人的人要很注意做这些善后的工作。当保罗要从希腊坐船往叙利亚，就是要回到安提柯去的时候，在这里圣经记载犹太人要设计害他，那么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这个马其顿大概是从腓立比，他就是帖撒罗尼迦那一带回到亚细亚去。不过在这里的圣经特别第四节里面列出保罗的一班同工，在这里所列的同工把地方都列出来，好像说这里提到比利亚的人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扎古和西贡都特比人该有提摩太，还有亚西亚人崔基古和特罗菲摩。这是否是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代表呢？我们不大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乃是说每一个地方有一些人成为保罗知心的同工。因为这些人，我们如果看到腓立比书、提摩太书跟腓立门书等等，我们都会看见这些人的人名。这些人是与保罗一同劳苦的，这些人也许是因为保罗多处为了基督的缘故受逼迫、受鞭打，而且保罗的身体并不那么健康，也许保罗有些疾病，而且保罗的行动不是那么方便，这些年轻的信徒就陪伴主的托人一起回耶路撒冷。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也是保罗训练同工的一个方法。他带领这一帮年轻的人，不但他先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用真理栽培造就，现在也带领他们一起去做那闯福音坚固信徒的工作。特别是提摩太，我们看到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也提到他怎么样在教导年轻的同工怎么工作、怎么侍奉，还有 怎么样应付各种的难处。所以这正是保罗不但有课室上的教导，也有工厂实际实际的教导。这是今天我们在要训练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所要注意的事。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腓立比开船五天以后到了特罗亚，现在我们要来看他在特鲁亚聚会所发生的事。第二十章第七节到十二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不平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有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得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疯，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把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这几节圣经就谈到保罗怎么样的尽心栽培各地的信徒。他没有觉得自己年老身体软弱，他就疲倦。在这次很长的聚会里面，保罗讲到只讲到半夜。保罗实在是一个爱教会尽心教导信徒的一个人，他尽他所能的，尽他所知道的，他来帮助各地的教会。这里说到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犹太人第七日是安息日，是现在我们的礼拜六。七日第一日就是现在我们的主日。所以什么时候在主日，就是七日第一日开始敬拜聚会。圣经虽然没有明显的记载，但大概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七日第一日复活，所以那是耶稣基督得胜魔鬼撒旦罪恶死亡的日子，也是他完成救赎的日子。所以在七日第一日，就是现在我们称为主的日子来敬拜。另外圣灵在无损界降临也是七日的第一日。那么大概从无损界以后，所有新约的弟兄姊妹多数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虽然在前面的圣经我们一直看到保罗在安息日进会堂教训人，那是因为犹太人守安息日，那是方便人聚集讲道的事。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谈到日子并不很重要，要紧的一定要为主而活，每一天为主而做而生活。我们今天已经习惯在七月第一日聚会，就不要再更改。在这个聚会里面有薄饼，但并不是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薄饼，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是刚刚保罗在那边讲到，那么明天他要走了，所以这个薄饼聚会是一种离别的意思，有一点像耶稣基督与门徒设立圣餐，薄饼那是耶稣要与门徒离别。不过我们如果能够常常举行圣餐纪念主，只要那个纪念性还在，那什么时候多久举行一次都不很重要。在这里谈到一个少年人因为困倦就从 三层楼上掉下去死了。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下去扶在他的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一般我们说这个人是死了，保罗叫他复活，但是根据这一段的记载，这一个少年人就是昏过去了，所以保罗又上去祭书薄饼吃了，就是一般的晚餐或者是爱言而说的，又谈了很久，一直到天亮。保罗这次传福音正是整夜来讲道，我们感谢主有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到处照顾羊群，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讨论保罗在米利都怎么邀请以弗所的教会长老们来做一次长老祭司退休会，给他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勉励。我现在先把这个经文读一下，第十七节开始，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由于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单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逼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过程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堪为宝贝，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圣灵令你们做前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以为前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宣报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卑藐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段保罗的讲道，我简单的分为几点来彼此思想。第一，保罗说明他怎么样牧养羊群的一些原则。他自己说，他服侍教会是凡事谦卑，眼中有泪，这是说明到他很恳切，很忠心，很尽力的做。第二样， 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们一样必为不说的。这是保罗没有保留任何的道理，他能够对人有益的完全教导，就是尽他所能的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教导人。第三样，他的信息从来没有改变，他要劝人悔改信靠耶稣，这个信息他从蒙召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第四样，他知道有患难，但是他没有躲避患难，他知道圣灵在过程里已经对他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可是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一切的患难并不叫保罗退俗，这是因为当主耶稣基督选召他的时候就告诉他他要经历许多的患难。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基督徒要经过患难的，基督徒传道人要经过患难的。可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不要我们加给传道人患难。很多信徒常常看见我们的传道牧师这么久没有患难了，来吧我们给他一点患难，这是错误的。保罗用生命传道，他的目的就是行往上帝所定他要走的路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接着下去保罗又谈到说他以后不能再见他们的面，这句话我们看见后来弟兄姊妹非常伤心，因为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一句话。是的，人有感情，在感情里面我们都盼望长久见面，但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太常在一起了，结果甚至讨厌不想见面。圣经告诉我们聚集有时分散有时，神的时间与我们分开就分开，神的时间与我们聚集就聚集，不要太过伤感。保罗讲到他以后也许没有机会跟他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从今日开始你们中间无论什么人死亡罪不在我的身上。因为保罗已经尽所能的劝勉他们，今日如果我们有人想要讲这句话的，必须先检讨一下到底我们尽了本分劝勉人没有。如果还没有尽所能的劝勉人，我们没有资格讲这一句话。下面保罗又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他没有留下一样没有不告诉他们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教导信徒必须把上帝的旨意完全的讲明，我们看以弗所书就晓得实在保罗没有留下一样上帝的旨意不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对信徒讲神的旨意，还是我们信徒要学习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好好读以弗所书。现在保罗继续谈到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同时也要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我们在这里的翻译监督还有牧养上帝的教会，这是对长老讲的，从这三个不同的名称包含同样的意思，给我们看到长老、监督、牧养的人还是牧师 是同等的之分，没有说见多比长老更高，见多比牧师更高。这是后来西方教会误解这一段圣经而采取的教会制度。我们必须要明白，长老没有比牧师低，见多没有比牧师高，同一种的人有三种不同的职分，它是名称。这是因为长老是犹太人的社会所用的，见多是希腊社会所用的。牧养上帝的家这句话是犹太人所用，耶稣也引用的。在这里保罗把他们交给圣灵，因为圣灵立他们。各位注意，保罗虽然是使徒，但他立所有人做长老、做见多还是做牧师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立你们，乃是圣灵立。这个圣灵立跟圣灵高莫耶稣同样的意思。我们今天担任教会各种的职分，是圣灵高立我们的，圣灵委托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无论做教会的任何工作，不是单单向教会的人负责，乃是要向圣灵负责。我们从圣灵领受什么职分、什么恩赐，要好好的忠心去做，因为要向圣灵交账。保罗在讲完这个，又警告他们说，将来有宣报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比贝鸟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教会一直有撒旦魔鬼的破坏和攻击，教会里面一直有假先知描说神的话语，引诱人犯罪，这是从古到今一直有的。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警醒，不但是教会的领袖要警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最后保罗谈到他的清白，他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尽所能的自己工作供应自己的需要。这个跟保罗在哥林多用自帐篷维持自己的生活的事情有关系，但是不一定保罗仍然是帐篷。在这里保罗乃是强调点，他不用职分当作谋生的道路。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施比受更有福，我们有的要帮助没有的，神给我们物质上足够，要供应神家的需要，供应神仆人的需要。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